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揭秘科技。上周小米的 SU7 发布会之后，连续很多天全网都是 SU7 的声音，不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呢？一些媒体也开始炒作，小米做什么都能把价格打下来，甚至还有一些媒体在说，小米来做房地产吧，这样就能把房价打下来了。那今天呢，问界的 M7 降价20000。问界英文品牌叫 AITO， 是中国汽车公司赛力斯与科技公司华为共同推出的新能源汽车品牌，于2021年12月发布。华为为问界提供了所谓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。赛力斯这家公司呢，创立于1986年，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重庆的科技制造企业。它的核心业务就集中在新能源汽车领域，包括主要的新能源汽车的核心的三个三电系统：电池、电机、电控。在 SU7 的发布会上，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，蔚来、小鹏、理想这传统的电动车的三品牌，以及其他几个汽车厂家的创始人和 CEO 都被请来了。虽然说小鹏是提前离席哈，而唯一没有被请来的就是华为。 SU7 发布会几天之后，第一个降价的就是问界了。但就在问界宣布降价20000的今天，特斯拉却宣布 Model Y 全系列涨价5000。特斯拉的这个涨价和 SU7 没有任何关系啊，是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的，而且是全球都涨。这样看来呢， SU7 确实开始把国内的价格又开始往下打了。不知道接下来国内品牌还有哪些会跟着降价，本来已经是一片红海，这样子变蓝的希望就更加渺茫了。那这片红海到底有多红呢？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三大品牌的财务状况。那小鹏汽车成立于2014年，至今整整十年了。2020年呢，小鹏汽车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。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，全年分别亏损了27亿、48亿和91亿人民币。2023年全年小鹏交付了14万台车，总营收是306亿人民币，毛利率是 1.5%， 全年亏损100亿人民币。蔚来呢，也是成立于2014年。至今也是整整十年了。2018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就挂牌上市。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，全年分别亏损54亿、107亿、132亿人民币。2023年全年，蔚来交付了16万台车，总营收556亿人民币，毛利率 5.5%， 净亏损207亿人民币。理想成立于2015年，至今9年了。2020年在纳斯达克上市。理想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，全年分别亏损 7.9 亿、3.2 亿和20亿。2023年呢，理想交付了37万台车，总营收1238亿，毛利率达到了 23%， 全年净收入118亿。看完了国内头部的三个电动车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外的电动车特斯拉。特斯拉成立于2003年，距今已经21年了。2010年特斯拉在纳斯达克上市。2020年特斯拉在成立13年之后首次实现了全年盈利。特斯拉在2020年到2022年这三年期间的盈利换算为人民币分别为50亿、403亿、900亿。2023年特斯拉全年交付了184万辆车，是理想的大概5倍。特斯拉2023年全年的总营收是967亿美元，大概和6922亿人民币，是理想的 5.6 倍。净利润是150亿大概美元，大概相当于1080亿人民币，是理想的9倍多。大家看到，特斯拉的营收是理想的 5.6 倍，但净利润是理想的9倍多。在全球的汽车行业里，特斯拉是公认的单车利润最高。在去年3月份的特斯拉投资者日，马斯克还计划把未来几代的汽车的组装成本削减一半，采用新的组装工艺，意味着要抛弃亨利福特100年历史的装配线， 不再是大型矩阵型汽车沿着线性传送带传移动，而是在专用的区域同时组装零件。如果新的组装工艺成功，还可以将制造的占地面积减少44%，从而使得汽车制造商能够更快地建设工厂，成本更低。看完特斯拉，咱们再看一下全球汽油车的销售冠军丰田。丰田集团在2023年全球销量达到了1065万辆，连续4年蝉联全球销售冠军。这个销量是同样卖向全球的特斯拉的5.7倍。但丰田2023年全年的净利润是2189亿人民币，才是特斯拉的2倍。显然，特斯拉每辆车的利润远远高过丰田。刚才说过了，在全球汽车行业里，特斯拉是公认的单车利润最高，也远远高过奔驰。在2022年的时候，日本的著名媒体 Nikkei Asia 就报道说，特斯拉的每台车的利润大概是丰田的8倍。而 Nikkei Asia 他分析的原因大概有这么几个：首先是和传统汽油车企业比，特斯拉只有几款车，尤其是 Model Y 和 Model 3，这两款车占了近90%的销量，而且这两款车的价格又很高。因为其强大的品牌影响力，特斯拉在原材料涨价而不得已需要涨价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把整车涨价，把这个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这一端。而当有需要的时候呢，特斯拉又可以马上把价格降下来。也就是说，特斯拉把定价权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手里。这个把定价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是有前提的，是为了自己的利润能够最大化。而且，只有当你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时候，你才是真正的掌握了定价权。而我们国内的车厂呢，提前会造势很久，到最后一刻才公布价格，实际上呢，是自己很难把握住定价权。其次，特斯拉的超级工厂在极大的提升产能的同时，也促进了销量的剧增，由此呢，可以带来零部件和组装成本的进一步下降，从而提高利润。还有，特斯拉在全球主要都是通过线上来销售，这种直销的方式呢，也极大的降低了渠道的成本。另外，就是特斯拉几乎没有营销费用。特斯拉2023年的 SG&A，也就是销售管理和一般费用，占总收入的大概5%。如果我们看看我们电动车的三大品牌的 SG&A，小鹏2023年是占收入的21%，这已经是比2022年占比下降了很多了。理想呢，2023年 SG&A 占总收入的7.8%，而蔚来呢，SG&A 占总收入的23%。另外，特斯拉的自动驾驶软件呢，也是利润的一个主要来源。国产三大电动车品牌的价格呢，已经远远高过奔驰、宝马、奥迪的起步价了。三家公司已经运作了10年，到目前为止，也只有理想刚刚实现盈利。其他的小的电动车品牌的价格也基本都是奔驰、宝马、奥迪起步车的价格。考虑到这些小品牌的销量有限，公司大概率都是在亏损的状态，而且这么高的零售价，想再往上涨应该很难了。销量如果也上不去，那成本也没有办法降下来。这样看起来呢，盈利其实是没有路径的。电动车品牌呢，除了在国内卷，也早已经开始了出海卷。在海外呢，也同样是蝗虫式的营销，带来的呢，还是集体的伤害。电动车行业，我们好不容易形成了一定的规模，在国内和海外本来是中国汽车建立品牌、垒砌高墙的最好的时刻，但低价销售之后呢，就很难再形成一个良性的市场了。估计大概率还是在走互联网产品的思路，就是把对手都卷没了，自己形成垄断之后，再开始肆意从用户身上赚钱。如果我们看我们的邻国，汽车大国日本，日本在东南亚和南亚，它实行的是长期主义。日本汽车在东南亚呢，就形成了一个有序的分层的一个局面。比方说，在印度，铃木品牌几乎独占天下；而在印尼，丰田和丰田旗下的大发、铃木都各自有各自的定位，很少有重叠竞争的现象。 这种恪守势力范围的品牌战略，使得日本车系整体上控制了这些个市场，欧系、美系则陆续败退。中国制造需要建立一种策略，用一种共赢的方式，跟国内同行共赢，跟国外市场共赢，才能真正完全融入到全球化的市场。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制造，也适用于国内所有的行业。但不幸的是，我们的各行各业就只会卷对手这一种蝗虫式的方式，甚至从娃娃做起就开始卷。在科技的快速发展下，产品迭代更新的速度惊人，竞争呢也日益激烈。然而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，竞争应该是健康、公平的，而不是通过卷对手这种蝗虫式的生意模式来获得暂时的胜利。作为消费者，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企业能够在创新和品质上竞争，为我们带来更多选择和更好的产品体验。让我们共同呼吁，构建一个更加健康、可持续的商业环境，让科技的发展更好地造福人类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